可以在主的面前再恭敬的敬拜。不是完了，不是眼睛一闭腿一伸最后一口气呼吸出息就完了，是感谢主，在基督这万古的磐石蛮有希望。我们再把第三节唱一次，当我呼吸与息，将你攀登新世界，主座前恭敬拜，万古磐石荣耀看，我曾身在主怀。我们请诗班的弟兄姊妹把第一节再唱一次，万古磐石为我开，总是勤劳直到死，一生流泪永无止，依旧不能赎罪过，唯有耶稣能救我，两手空空无代价，只靠救主十字架。我们来读圣经，请看诗篇第二十二篇。诗篇第二十二篇，我们要从第十一节读到第二十一节。在旧约圣经的六百七十二面，诗篇第二十二篇从十一节读到二十一节。我读一节，要请各位读一节。诗篇第二十二篇第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极难临近我，没有人帮助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望我。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们再读一段的圣经，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出埃及记第十七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六节。出埃及记第十七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还是用起音的方式来读。以色列全会众都遵耶和华的吩咐，按着战口从行的旷野往前行，在利非丁安营，百姓没有水喝。百姓在那里甚渴，要喝水，就像摩西发怨言说，你为什么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使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并牲畜都渴死呢？摩西又对耶和华说，不是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手里拿着你先前击打河水的杖，带领以色列的几个长老从百姓面前走过去。那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在五月的头一个主日，我们圣餐主日的时候，还记得不记得，我们也是唱这三首的诗歌，也是念这一段的圣经。感谢神的恩典，在那聚会当中满有主的同在。有一位姊妹说，哎呀，真是美好，我的心甚受感动，我的心都融化了。我们真是盼望说，第二个主日还是圣餐礼拜，在唱诗的时候、默想的时候、祷告的时候，真是美好。那一位被击打、被裂开的磐石，随着我们的那基督就在我们的中间。那正如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四节那里所说的，这一位被击打而裂开的磐石，当年随着以色列人的就是基督。那么今天随着我们跟我们同在的那一位就是基督。我们什么时候这样的传扬他、纪念他，找到他所吩咐的，我们在这里聚会的时候，他就与我们同在。那当年怎么样能够满足以色列人他们一切需要的那一位基督，那一个磐石，当我们赞美他、纪念他、思想他、传扬他的时候，他也照样的满足了我们里面的一切的需要，我们心灵里面的干渴也得到解决。因此在这个主日，我还是跟各位思想灵磐石这一个主题。我们刚才读了两个地方的圣经，一个地方是在诗篇第22篇第11节到21节，第二个地方出埃及记第17章第1节到第6节。这先后两个地方都是描写一件事，描写什么？描写那一位被击打的磐石，描写那一位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圣灵感动大卫，在耶稣基督几千年之前受感动写下诗篇第22篇的那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一个诗歌，描写的那么清楚，好像耶稣基督在那里钉十字架的那一幅情况活活的就显现在大卫的面前。大卫就拿起笔来写了那一幅主在十字架上受苦的图画。上次我们念了第1节到第10节，今天我们看见11节到21节，还是继续的描写，而且越写越生动，越写越真实。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身上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过。11节说，他说，耶和华上帝啊，求你不要远离我，现在急难临近了，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回想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祷告的时候，最亲近的门徒们都睡觉，当主耶稣被捉拿的时候，那许多的门徒都四散了，没有一个亲近他，一个一个的远离他，连那远远跟着他的彼得在众人的面前的说，我不认识这一位，我不认识。最亲密的朋友也三次否认而不认识。所以大卫受圣灵的感动，描写主耶稣那个光景，他说，耶和华上帝啊，这些人都远离了，但是父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在极难的时候，父啊，求你帮助我，求你亲近我。然后他说，你看呐，四面的这一些的野牛啊，这些巴山的公牛那么强壮，吼叫跳暴躁， 这个好像狮子一样的吼叫，要抓碎我，要吞吃我。那不是正是描写十字架旁边的光景吗？那文士，那法利赛人，那民间的长老，那许多来看热闹的人，他们围着主耶稣，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他们说这个人，他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怎么不下来救我们呢？他们讥笑他，辱骂他，他们在又叫又跳，好像巴山的公牛，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围绕着他，嘲笑他，向他吼叫。然后到了下面说，他说上帝啊，你看我好像水一样的倒出来。主耶稣基督的生命像水一样的在十字架上倒出来。他说你看我的骨头脱了节。他说上帝啊，你看我的骨头一根一根都能够数过来。当他们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把那个十字架竖起来，中心点落在他的手上和脚上的时候，那个生命真是如同水倒出来，他的骨头一根一根都数得过来呀。不但如此，他说你们看呢、啊、他说你看呢、啊、这些人犬类围绕着我，他们用眼睛瞪着我。一个人在极其痛苦的时候，弟兄姊妹，盼望人说什么样的话？盼望人用什么样的眼睛看他？当彼得三次不认主的时候，主耶稣从大祭司的院子里面受了审判出来，他没有忘记彼得，他回头看一看彼得。我想那个看的眼神不是一个瞪着他，看的那个眼神不是定罪的眼神，看的那个眼神一定是一个慈爱的，极其慈爱饶恕的，同情的。彼得，我了解你，我晓得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害怕，你不敢承认我，但是彼得啊，我没有忘记你，我还看你。但是在这个时候，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些人是瞪着眼咬着牙那样的看他呀。他们不是凭着抬起信心的眼睛来仰望他，他们是瞪大眼睛，用恶毒的眼睛来瞪着他。哦，很可惜，那么多的人眼睛都没有看见，心灵的眼睛都瞎了，他们不知道这一位被挂在十字架上的就是世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的爱子，就是神所差遣来要从他的肋旁流出血和水来把生命倾倒，使我们得救赎，使我们这些人可以从撒旦的权势之下得到释放，从死亡中得到生命的那一位救主啊。还是感谢主，有一位的眼睛开启了，还记得是谁吗？有一位的眼睛开启了，他也在其中，他本来也和他们一同的嘲笑，一同的瞪着眼的，但是忽然间他看见，可能他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仇敌的祷告，可能他听见主耶稣，看见主耶稣的容面，他灵眼开启，原来这是神的儿子，原来他所流的血乃是一个活的泉源，能够洗净我一切的罪恶。还记得我们刚才唱的诗歌吗？119首，怎么唱的？有一活泉从主的肋旁流下。第二节说，临死有一位盗贼，他的眼睛开启了，他忽然就说，主啊，求你纪念我。他不再嘲笑他，乃是称他为主，称他为救主。耶稣说，今天不要等到德国降临的时候，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里。这一位的贼，这位临死的贼，当他的眼睛被开启，他不是瞪眼看他，乃是用信心的眼仰望他， 感谢主，他看见了那个活水的泉源，那个击打的磐石是为他裂开的，是为他流的。所以磐石裂开以后，你看见有什么呢？水出来。约翰福音第十九章那里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有一个兵丁来用枪扎他的肋旁，有什么流出来啊？有血跟水流出来，有血跟水流出来。血代表生命，血代表耶稣基督所为我们付出的罪的代价，血代表神公义的要求。你还记得在旧约时代他们献祭的时候吗？那个赎罪大日献祭的时候，他们用羔羊在那院子里面当着众人，把那羔羊宰了杀了，血流了，谁把这个血带进至圣所啊？大祭司把这个羔羊的血带到至圣所，在那施恩座前弹七次。什么意思？从那幔子经过的那个大祭司是预表谁呀？大祭司预表耶稣基督。从那幔子经过，当初那个幔子是预表谁呀？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时候到神面前的路还没有通，唯独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血到至圣所去，把那血七次弹在施恩座前。那个意思说，上帝看见了，看见这个无辜的羔羊的血，那许多在那个地方因信心而仰望而相信了羔羊的血能够救赎的人，他们的罪得到赦免，他们得到洗净。神看这个血为宝贝，神看他儿子耶稣基督羔羊的血为宝贝。他自己这样说，他感动彼得说，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九二十节那里说，我们得赎，我们得到救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子银子或什么宝物，乃是凭着什么？乃是凭着羔羊的血，就是那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神看见那血他满足，神看见那血他公义的要求满足，神看见那血他圣洁的要求满足。所以大祭司把那个血带到至圣所那里去弹七次。因此以弗所书第二章就告诉我们，他说我们这些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怎么样？因着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宝血，我们能够亲近神呀。感谢主。希伯来书第十章说，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到神的面前来，是靠着什么？是靠着耶稣基督羔羊的那个血得以进到施恩座前来。感谢主。当那一个兵丁用他的枪扎上耶稣的肋旁的时候，里面就有血就有水流出来。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埋怨，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口渴要水喝，不知道那跟他们跟随他们的就是灵磐石基督与他们同在。所以神就吩咐摩西说，你去啊，取一个拐杖来。那个拐杖是做过什么用处了？行过神迹的。那个拐杖曾经击打红海的水，叫海水分开，以色列百姓走干地过去的那一个杖啊。他说你拿去做什么？击打那个磐石，磐石就流出许多的水来。那是被击打的磐石，那是描写约翰福音第十九章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是那一个拐杖曾经击打活水，击打河水，红海的水。你知道那个红海是预表死亡，百姓不能过去，只有死在海里面。 但是感谢主，因着那个杖击打下去的时候，海水分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把死亡变成了生命。现在那一个十字架，那个被击打的磐石，是用那一个杖来击打，预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水和血就出来了。血我们可以亲近神，血代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出罪的代价，血代表满足了神的公义和圣洁的要求，血使我们能够亲近神，血也是我们胜过撒旦控告的凭据。启示录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胜过撒旦是凭着耶稣基督羔羊的血和他们所做的见证。我们什么时候传扬这血，撒旦就羞愧；我们什么时候信靠这血，撒旦就败退。好了，不但有血，还有什么呢？还有水呀、啊！不但一方面为我们消极地除了罪了，把我们的罪已经有的都除去，更进一步的，耶稣基督那生命已经释放出来，生命已经倾倒出来。我们那个旧的我，犯罪的那个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十字架了。现在有水，有生命的水流出来，是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得到满足，不再干渴，不再饥饿，乃是基督借着灵住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使我们这个人成为新造的人，而且在基督里面得着宝座。那些以色列人的百姓在渴的时候，他们发怨言；当他们有水满足的时候，你想他们还发怨言不？他们在唱诗歌，哇，真好。一个人渴的时候满嘴冒烟，难过极了，但是喝了满足的时候，哎呀，真是舒服。感谢主，耶稣基督生命的水实在能够满足我们的需要。正如他向那撒玛利亚的那个妇人说的，他说，你喝了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你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末了，我要跟各位讲一件事。我们再看一个地方的圣经，在民数记第二十章。民数记第二十章，从第二节开始读，这是另外一次讲到百姓要喝水的事情。会众没有水喝，民数记第二十章在旧约圣经190面，都找到了吧？会众没有水喝，就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百姓向摩西争闹说，我们的弟兄曾死在耶和华面前，我们恨不得与他们同死，你们为何把耶和华的会众领到这旷野，使我们和牲畜都死在这里呢？你们为何逼着我们出埃及，领我们到这坏地方呢？这地方不好撒种，也没有无花果树、葡萄树、石榴树，也又没有水喝。摩西亚伦离开会众，到会幕门口伏伏在地，耶和华的荣光向他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召聚会众，在他们面前怎么说？吩咐磐石流出水来，水就从磐石流出来给会众和他们的牲畜喝。于是摩西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从耶和华面前取了杖去。摩西亚伦就召聚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他怎么样啊？用杖击打磐石两下，就有许多水流出来，会众和他们的牲畜都喝了。耶和华对摩西亚伦，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着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区。这水名叫米利巴水，是因以色列人向耶和华争闹，耶和华在他们面前显为圣。这里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是的，另外有一次在旷野地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又争吵，又发怨言，向他们的领袖 摩西亚伦发怨言，他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地方来，这里没有水喝，没有葡萄园，没有石榴树，没有可以种的可以收的。那么这时候摩西夫妇在神面前说怎么办，上帝吩咐他说，你再把这杖拿去到那个磐石那里，有没有告诉他要打磐石？没有，他说你吩咐那磐石，磐石就必流出许多的水来给他们喝。结果摩西亚呢，因为百姓那样的暴躁发怨言，他们也得罪耶和华神，他们也急躁起来，他们也不尊耶和华为圣，忘记了神的吩咐。结果怎样啊？他们再击打磐石两下，因此耶和华上帝向他们发怒，罚他们说，你们在以色列面前不信我，不信什么？不信神所说的话。神没有叫他们击打，只叫他们吩咐磐石，他们不尊耶和华上帝为神为圣，所以他说你们两个不能够进到我所应许给以色列百姓牛奶与蜜的美好迦南之地，你们不能进去。以色列百姓大受亏损，连他们的领袖受了亏损。后来摩西亚伦不能进去。弟兄姊妹，告诉我们一件事，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只有一次，耶稣基督被击打只有一次，不可以有第二次。只有一位救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击打，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只能有一次。除这个以外，别的地方没有血可以出来，没有水可以出来。不但如此，告诉我们一件事，希伯来书第十章告诉我们，我们这些已经蒙上帝恩典的人，已经尝过他救恩滋味的人，我们如果再轻看神，把神儿子耶稣基督使我们成圣的血当作平常践踏他，他说你们看这人应该受怎样的刑罚呢？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已经领受了基督的宝血罪得洁净，我们已经领受耶稣基督生命的活水得到保住，那么我们不应该故意的犯罪，我们不应该践踏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不应该轻看他。因此每当我们在这里纪念主，要分饼，要分杯，要纪念神的时候，我们应该怎样？自己省察，像使徒保罗对哥林多的教会所说的，他说你们要省察，你们吃着饼喝着杯的时候，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和主的血，你们就是吃喝自己的罪。因此你们中间有许多人身体软弱的，甚至死的也不少。所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思想这宝血，思想这生命水的时候，愿主恩待我们，让我们一方面说我们感谢上帝，这一个活泉，这一个血的活泉那么样的宝贝，这个血是何等的宝贝，你的生命已经倾倒出来，我们领受是何等的满足。好像一首诗歌说的，如今心脏何等满足，感谢主。